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传福音系列讲道信息。第五讲，认识罪。我们已经看见，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，好让人按照神的心意管理世界，征服撒旦，征服罪恶，让神的形象遍满全地。然而人似乎失败了，环顾四周，似乎罪恶遍满了全地。到底罪是什么呢？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看看始祖亚当、夏娃为什么会犯罪。我们来看两段经文，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。亚伟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亚伟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。亚伟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这段故事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了，即便不是基督徒，也听闻过这个圣经故事。我们需要思想，为什么亚当、夏娃会违背神的吩咐，吃了禁果呢？当然，你会这么说，因为出现了一个人物，撒旦。撒旦诱惑了夏娃。不错，这是事实。撒旦过来说了几句话，就让夏娃上了当。但为什么撒旦的话能够让夏娃上当呢？撒旦说了些什么呢？其实，撒旦是轻松地在人的心里撒下了怀疑神的种子，让人怀疑，神真的那么好吗？神真的是为你好吗？神吩咐亚当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为什么呢？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说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可见神之所以不让亚当、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想让他们死，即是说神这样做是为了他们的好处。但撒旦却告诉夏娃，神不让他们吃， 是因为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言外之意是，神之所以不让你们吃，其实不是为了你们的好处，而是为了神自己的好处。神害怕你们像他。撒旦是在毁谤、攻击神的动机，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动机是不能证明给人看的。你毁谤、攻击人的动机，就是让人百口莫辩。人心里的想法，如何向人证明呢？当然，有句话是日久见人心，但这是需要时间考验的。可惜的是，亚当、夏娃当时就受骗了，开始怀疑神的动机，结果选择不听神的话，犯了罪，之后再明白过来，为时已晚。他们付上了犯罪的沉重代价。我们是不是常常喜欢猜测别人的心思，怀疑别人的动机？这是犯罪的开始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开始。如果你有这个毛病，一定要改掉，因为这是从撒旦来的，这是撒旦的性情。我们是在行撒旦所行的事，这是恶毒，不是善良。人家根本不能证明给你看，这只能说明我们心里是恶的，所以想别人也都是恶的。神的动机是为了亚当、夏娃的好处，即是说神是善良的，但撒旦就是质疑神的善良，让人不禁想，神真的那么善良吗？不是吧，他没有那么善良，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害怕我们像他。撒旦达到了目的，不只是诱骗亚当、夏娃犯了罪，其实直到今天，他仍然成功地欺骗了人类，就是让人觉得神没有那么善良。神好像就是跟我不过去，就是想苦待我。环顾四周，多少人相信神是善良、美善的呢？首先，一提到有一位神，大部分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，哪里有神呐？接下来就会问，既然有神，为什么世界这个样子？似乎就因为神不良善，所以世界才这么糟糕，出现了这么多问题。有些人承认神是伟大、圣洁的，但他们会想，神的要求那么高，神那么圣洁，他看到我一定会修理、惩罚我，定我的罪，我还是躲远一点比较好。难怪孔子说，敬鬼神而远之。还有人会想，神关心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，属灵生命，他不喜欢人爱世界，如果信他，就不能吃好的、穿好的，因为他要我抛弃一切，盯着我的钱包。即便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扪心自问，我们真的相信神 是良善的吗？我们往往会觉得，我喜欢的，神总想拿走；我不喜欢的，他硬塞给我。总之，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撒旦欺骗了，让怀疑的种子在我们内心生根发芽了呢？回到亚当、夏娃的例子，撒旦毁谤、攻击神的动机是让亚当、夏娃质疑神的良善，觉得神其实没有那么好，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是不想让他们像神。试想一想，亚当、夏娃会有何感受呢？他们不禁要猜想，为什么神不想让我们像神呢？是不是神隐藏最好的不给我们呢？是不是神害怕我们像他一样呢？是不是神在跟我们竞争，要争当老大呢？撒旦已经成功的歪曲了神的形象，神是小气的、自私的，甚至是与人争竞的，不想让人高过他。撒旦这一招非常阴毒，他是挑起了人与神之间的竞争的心态。亚当、夏娃为什么吃了果子？岂不就是想像神，与神平等，与神竞争，不甘落后吗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罪的一个特点，竞争。当人不信任神，就会与神较量，因为他想自己做神。而与神竞争，想自己做神的心态，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较量、竞争，因为人都想提升自己，不愿在后，想胜过别人。这种态度势必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就看亚当、夏娃的例子，他们与神竞争，犯了罪后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产生了巨大变化。本来亚当说夏娃是他骨中的骨、肉中的肉，真的是心肝宝贝，但犯罪后，亚当就指责夏娃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试想夏娃会怎么想呢？他会想，我又没逼你吃，是你自己乐意吃的，现在又赖我。结果他们的关系不再和睦，神只好让一个人顺服另一个人，即丈夫要管辖妻子，否则两个人就没办法相处了。这就是罪带来的后果。撒旦不但挑起了人与神之间的竞争，也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。环顾世界，是不是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撒旦的做法？竞争已经成了常态。这个世界就是在鼓励人竞争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处处都要与人竞争，凡事都想争第一。从小学开始，就要追求得小红花，上中学、上大学，都要竞争，排名次。孩子们在物质上的攀比之心也越来越强。别人有的，我也要有。 还要更好。有一则新闻，标题是女孩嫌母亲车太破，不愿坐到校门口。这个女孩刚上初二，妈妈是做水果生意的，有一辆小货车，每天都会开小货车送女儿到学校，然后再到水果店里送货。可是有一天，女儿跟妈妈说，妈妈，你的车太破了，送我到学校门口被同学看见，太没面子了。做父母的很无奈，就劝女儿不要攀比，但女儿不听，还上网查汽车信息，要妈妈换车，不换车就不去上学了。新闻上还说，专家们便支招，要求给女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不要攀比。小孩子只是成人的镜子，整个世界都在竞争，攀比又如何教育小孩子呢？还有一则新闻，标题是母亲后悔让女儿学钢琴，因携带不方便，没办法炫耀。这个母亲有个女儿在读小学五年级，已经学了四年的钢琴，水平也不错。曾经有一次年级演出，女儿的表演非常精彩，赢得台下阵阵喝彩。妈妈拍了女儿弹奏的照片，发到了朋友圈，没多久就获得了几十个赞，妈妈特别陶醉其中。然而有一次，女儿的班级组织了一场活动，不少身怀绝技的孩子都表演了自己拿手的节目，口琴、武术、小提琴等等，但女儿却因为班级无法提供钢琴，自己家的钢琴也无法搬到学校来，不能够表演才艺，妈妈就特别恼火，觉得后悔叫女儿学钢琴了，因为钢琴局限性太大，没法随处施展。记者便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问一些家长，你当初培养孩子学乐器的初衷是什么呢？有96名家长接受了记者的调查，理由五花八门，其中只有8人说是出于尊重孩子的意愿，其他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攀比之心。所以记者列出的标题是为炫耀攀比逼孩子学乐器。比如家长说，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在公众场合表演个乐器，家长脸上也有面子，那我也得让孩子学。这些新闻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，也许你我竞争的东西不同，但总有竞争的对象或事物。人类已经陷入争竞的漩涡里，不能自拔，犯罪无可避免。回到《创世纪》，如果神害怕我们像他，则为什么神要以他的形象造人呢？神之所以用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岂不就是希望人能够像神，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吗？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，神愿意把他的荣耀给我们。不要被撒旦欺骗了，去怀疑神，不相信神的美善。其实亚当、夏娃是没有理由怀疑神的， 因为神创造了他们，而且神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。神是他们父亲。为什么他们不信任父亲的话，偏偏听信撒旦的挑拨离间呢？似乎人类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，宁愿相信撒旦的话，也不相信神的话，是不是奇怪？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让人代表神来管理海、陆、空的一切。后来，即便亚当、夏娃犯了罪，神也没有改变这个计划。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三到八节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列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新约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八节也引用了这节经文，还特别指出，神没有将管理一切的权柄赐给天使，而是赐给了人。神将荣耀、尊贵赐给了人，神愿意让人得到他的荣耀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可是神无论怎么赐给人荣耀、尊贵，人总是比神微小一点嘛，人还是不能与神平等嘛。这是歪曲的想法，人是不可能与神平等的，正如儿子也不可能与父亲平等。寻求这种平等的人是大逆不道的。神与人之间重要的是那份爱，好像父子之间的爱，儿子想跟父亲称兄道弟，这岂不是扭曲、变态的想法吗？撒旦才会这样想，所以撒旦是背逆神的，他也竭力破坏人与神的关系，让人跟他一同背逆神。另外，无论神如何赐给我们能力，但我们是不可能超过神的，这是个事实，是撒旦的一个谎言，让人以为吃了果子就可以跟神一样。撒旦的确是想与神竞争，但最终撒旦是被扔到了硫磺火湖里。为什么我们要往他的灭亡的道路上直奔呢？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教训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真的分辨不出真假呀，好像亚当、夏娃，他们如何知道神说的是对的，撒旦说的是假的呢？其实神已经给了亚当、夏娃一个保护，就是神的命令，不可吃那果子。如果亚当、夏娃听了这个命令，就不至于受撒旦的骗。要知道，神的话就是一种保护。也许神的有些吩咐，我们因为愚钝、幼小的缘故，不能明白神的美好心意，但我们只要凭信心去遵行神的话，那么神的话就会保护我们，胜过撒旦的试探，不至于犯罪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本期讲道信息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